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英国剑桥大学艺残研究联盟的主席宋国林先生。欢迎宋先生。
你好。大家好。
宋国林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就是哪种风把您从英国剑桥吹到了我们西雅图来？
这样的，我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回国啊，到国内呢打禅期啊，就是因为这个机构呢它是有这个禅嘛，那么我们作为禅来讲，不仅就是知识，更多的是需要修正。那么禅修正的最好的方式一定要去打禅期啊。我在国内寺庙打完禅期以后，然后本来要去这个纽约的，纽约有事务，那因为咱们西雅图有朋友邀请我过来来玩一玩，我就来了。
我相信您到西雅图来，也通过我们电台也在传播中国的文化，是吗？
是啊，就是也是这个朋友的这个推荐啊，觉得咱们这儿有这样的一个中文电台，我也特别的高兴，我们华人啊能在这里能创办这样电台啊，来这个传播我们的一些文化呀，一些其他各方面呀，方方面面的，我听了以后也是非常高兴的啊。
好，那我们知道宋先生呢，一开始呢是剑桥大学易经研究中心的主任，那现在呢也是应该是三年前，就是
一五年
啊，三年前就是在剑桥大学成立了一个叫易残研究中心啊。那么易就是易经的易，禅是那个禅学的那个禅啊，就是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中心呢？
这样子的，应该呢这个易啊，首先这个中心呢在它的前身是易经研究中心或者联盟，那么他们成立剑桥大学成立这个易经研究联盟的初衷啊，我想应该不外乎呢是，首先他们我们西方人或者是西方的一些机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易经呢不但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源，也是全球这个思想和文化的最古老能够延续传承下来的最古老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类的这个思想啊，这个文化呢是靠这个文字来传承的啊。那么我们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那么在米索不达米亚呢也叫楔形文字，它都是象形文字的一种。那么那时候的人类是象形文字，那么但是我们象形文字啊，除中国的象形文字之外，其他各文明的象形文字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失传了。尤其是这个字母文字的发明，让其他象形文字都没有传承下来。那么象形文字的失传使得我们其他文明的古老思想的传承呢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中断的很厉害啊，不能连续。但是非常可喜的是，我们中华文化因为象形文字的没有消失而一直在传承下来。那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个象形文字传承下来中华文化的这个思想，最古老的思想正好是易经啊，正好是易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易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啊，这个是全人类的，这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这个科学的许多的重大发现和发明跟我们易是相关联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信息计算机和信息理论的基础是二进制，那么二进制的发明人莱布尼兹当年就是受我们中国的八卦启发而发明二进制。这个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讲一讲这个简单的说一下莱布尼兹的这个故事哈。当年呢，这个莱布尼兹的一个朋友啊，是传教士，到中国以后呢，在中国来传教嘛，那他回德国的时候呢，给莱布尼兹呢带了一本中国的《易经》这本书，当然带给莱布尼兹是看不懂我们的《易经》的，但是他没事了会看看这个看着这个《易经》的这个卦，他有一天突然醒悟，发现说卦呢是二进制，只不过我们是用一长横阳和两短横阴来表达的。那么他用数字符号这个阳呢用一，这个阴呢用零来表达，就这样创立了二进制那成了我们现代的计算机和信息理论的基础。那这是二进制了，那我们和相对论相提并论的量子理论，量子理论其中有一个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教父级的人物叫尼尔斯波尔，他在创立协同理论的时候，在这之前他有段时间的时候困惑，他没有突破这个理论创立之前没有突破。那么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在1937年到中国来访问，到孔庙看到太极图的时候恍然大悟恍然大悟，由此创立了协同理论。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物理奖也是他的尼尔斯波尔后来把他的这个族徽都设计成太极图，里边有太极图那么现代的现在这个基因技术，基因的64个基础密码子和我们64卦和易经的64卦也是严格对应关系甚至最近的消息，最近新的消息我们剑桥大学科学家科尔夫瑞他发现粒子物理学和我们数学的八元素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建立，可能会建立创立这个万有理论这是最新的消息。那我看了相关的报道，发现甚至可以认为这个由八元素和量子理论和这个八元素和这个粒子理论，粒子物理学结合的这个新的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维空间，和我们会再次证明这个这样的一个理论和我们易经是密切相关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易经呢又对我们现代科学有许多的现代科学许多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呢有这样的关联。因此我想在这两个情况下，刚才讲一个呢是它这个易经是从文化上讲思想上讲它不但是 中国的，都是缺人类的。那么对科学的推动上讲，易经是实际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是借了很，它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启发。那么从这个两意义上，那剑桥大学成立这样的机构，我想还是顺理成章的。
那易经是在2500年前就中国已经写好了是吗？
对，当时易经呢应该这么说，易经呢它最开始应该在公约前大概6000年左右，6到7000年左右
啊，这么死。
对，
嗯、
对，那么那时候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叫伏羲，当然这是传说了哈，神话传说，华夏民族的这个祖先叫伏羲的这个人呢，他当时创立了我们易的这些符号，从阴阳，从太极啊，阴阳啊，阴阳两仪，四象，八卦啊，斜天八卦，那么六四卦，以及据说是因为黄河呢河出图，洛出书啊，这个创立了这个河图和洛书，那么就这些符号构成了最早的易啊。那么这个易呢，通过到了周文王时代，大概在公约前2000年左右的时候，周文王时代呢，周文王呢把这些符号，就伏羲的这些符号应用在占卜上，产生了周易。
对，周易就是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啊、
对。那么到了孔子那时候，到孔子的时候呢，孔子因为他晚年非常喜欢易经，非常喜欢易，那时候还不叫易经，非常喜欢周易，他经常是走在哪儿呢，把这个那时候是竹节，把这个周易呢夹在胳膊肘里啊，走哪儿是带哪儿，晚上睡觉是放在他的枕头旁边。他因为天天翻开这个周易呢，那个竹节呢，那个绳子断了3次，我们叫做尾编三绝，后来传为佳话，叫尾编三绝。那么他因为这么样的喜好呢，对这个周易做了许多的解释阐释评价，那么由此他写了10篇文章，叫做十翼，是个翅膀，那个机翼的翼，飞机的机翼的翼，是个翅膀，十翼。那么我们后人呢，就是把孔子的这10篇文章放到周易里边，形成了一本书叫易经，易经是这么来的。
这个太棒了，如果我们7000年前就开始用二进制的话，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话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很可惜现在只发展了70年啊，那差了100倍。那现在这个易经其实应用的比较广的反而是算命是吧？
没错。
那就是您对易经了解的非常透彻，那您算命是不是也很厉害？
哦，那是基本功了。我13岁，我们家传，我因为对易经的喜好是因为家传，我们家族祖辈儿，我不知道哪一辈开始一传承，一直在传承。那我13岁最开始学的正好是这个算命，八字算命。
所以《周易》这本书，您至少通读过一遍，或者甚至能背吗？
背倒谈不上，但是那是通读很多遍了啊。
我知道头五个字。田园亨利贞
啊，很不错啦。现代人能知道这五个字已经非常的值得赞叹了哈。
那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去剑桥的？然后做这个易经研究中心，在易经研究中心做了多久？
啊，这样，我呢是最开始去剑桥也是2013年。
哦，2013年。
2013年的夏天去剑桥是，反正很多的机缘巧合吧。 然后呢，剑桥大学有一个东方文化学会呢，给我安排了讲座，安排了演讲。演讲嘛，就当时给剑桥大学呢做了有关易经的演讲。
您当时是用中文讲的、嗯？
中文讲，中文讲，我英语没那么好了。
那有人现场翻译吗？
当时来的因为基本上是
中
国人，
国人
对、
哦、
啊，那么就用不着翻译了。
嗯
啊。很多还是这个有关我们至少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爱好，中国人嘛，爱好中国文化，
嗯，
甚至有些还是对易经还很有研究的人，
嗯，
来听我的报告，那当时反响还是很不错的，
嗯，
反响很不错。那么我在这个报告中呢，也提到了说，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人类啊，总共有四大文化原点，易经。古兰经、圣经、吠陀经，这四大文化约典，易经是其中之一。
那不是四书五经吗？应该
那是在中国。
对，中国
我们从人类的角度上讲，缺人类角度上讲、
嗯，
它有人类有四大文化约典。
哦，圣经、古兰经、
易
经、
吠陀经。
吠
陀经是印度的，印度的，印度的吠陀经。那
嗯，
这四大文化约典呢，易经在剑桥是没有这样的研究机构的。
嗯
啊，因此我在演讲说是演讲的时候就说，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类的文化经典，在剑桥是没有这样的研究机构，这样的一流的宣布没有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当然这些因为这样的我这个演讲呢，有些像中英时报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报纸呢都报道了。然后我剑桥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回国，
嗯，
回国到年底的时候。那剑桥大学，我就突然收到剑桥大学的邀请函，说，要创办这个，当时叫要创办一个剑桥大学易经研究联盟，
嗯，
邀请我去创办去，
嗯，
就这样的机缘巧合，我去的剑桥。
那您在国内是不是易经研究方面已经非常有成就了？然后。或者说知名度非常高了，所以剑桥大学才会邀请您去，首先做报告，后来要邀请您去创办这个易经研究中心的。
啊，哎呦，谈不上了，谈不上多么有成就了。那、但是易经呢，因为我一直是很爱好了啊。
嗯。
你想从13岁就开始学。
至少知名度比较高嘛。
啊。
至少已经传出国门，传到
啊，对的，对的啊，业界是知道我的啊、
嗯，
还是。在你可能还有我一些其他背景也可能也有关联，因为我本身学计算机的，
嗯，
我又创办过企业，
嗯，
那么呢，对于一个剑桥大学，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不知道剑桥大学当时怎么想的，但是我是猜，那因为我自己创办企业呢，也有这个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管理经验也有啊，又是易经呢，又从小研究，从小喜好，啊。当然可能也是我的福气了吧，这个剑桥大学我没想到这么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可能不见得够啊。
那您创办易经研究中心之后这个发展的情况怎样呢？
创办之初呢，因为这样的机构啊在全球据我了解啊，全球还是以这样的高等学府来做研究，好像还是第一家。
嗯，
我们其他的一些大学它一般是在哲学系或者哲学学院有这样的专业，
嗯，
但是说专门一个成立一个专门的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来研究来交流易经呢，好像是第一家啊。那既然他创办了呢，我要对整个对全球这个领域要做一些了解啊。那么我就最初这一年多的时间，大概基本上是参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易经的会议啊，有关易方面的学术会议啊。那这个阶段过去以后呢，我就尝试着呢，这个觉得这个易啊和禅呢是有关联的啊，或者说我们的易的最高境界跟禅所表述的境界 是一致的，是一个境界。但是呢，我们的意呢，我们后人更多的人是在用上在研究，比方刚才讲的八字、风水啊、测卦，但是在这个体上，我们叫体，在这个体上，在这个道上啊这方面的研究呢，至少不够普及，不像我们禅呢，有许多这方面的有关这个禅的最高境界的这么多的经典著作。那么既然意有这样的指引，但是又缺少这么多的著作，而禅刚好有，那就等于说我们后来这些禅的著作也在阐释意所能达到的那个最高境界。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大学呢把禅给加进来。禅加进来，对我们中国文化甚至是东方文化就能有更全面的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那很好，那到2015年呢，剑桥大学就批准了这个把禅加进来。加进来以后，我们现在机构就叫意禅研究联盟，把禅加进来了。
好，
那禅加进来以后呢，因为禅呢是一个实证的体验的，需要实证和体验。那我们后来就包括我自己，我是最近这一年多两年时间是到各个寺庙、各个寺院啊修禅、禅修、打禅期，真正的体验和实证禅啊。那我们也创立了一个有关意禅和科学这三者互通和互融的一个理论模型，当然这个模型目前还是比较粗糙。创立这样的模型，这个模型就能够把意禅和科学互通起来，互相解释，那么就能够用自己的一个理论能够理解另一个所要表达的他的理论啊。这也是我们剑桥大学我们这个机构首创了这样的一个理论模型，当然目前还是一个模型阶段，我们还在逐步在完善过程中。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就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全美最大的亚裔保险理财专业组织美国亚裔保险理财协会第11届周年大会及晚宴定于10月20日周六下午在华盛顿州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包括政界名流、社区领袖、保险理财界精英等400余人将参加本次盛会。
下午有各摊位展示、服务和相关活动，还有两场高端主题讲座，包括非美国人高端市场、中国最新个税税法对美国居民的影响等，还有 VIP 招待会以及新闻发布会。晚上70起的晚宴包括专题演讲、精彩表演、抽奖等。购票请致电2066514887。 206-651-488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英国剑桥大学译禅研究联盟的主席宋国林先生。宋呢是草字头那个宋，国是国家的国，领是领袖的领。那宋国林先生呢，一开始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创办了易经研究中心。那么到，两年之后，在2015年呢，又成立了易禅研究联盟啊。那么，我们还是对您个人的背景，蛮感兴趣，因为您刚刚在介绍这个您自己的时候透露了，您以前是学计算机的，也创办过软件公司，那您能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吗？
谢谢。这样我稍微不好意思，我稍微纠正一下哈，一个呢是我宋是宝盖头，不是草字头，你刚才也口误。
口误，是宋朝的宋啊。
第二个可能我刚才可能给你介绍的时候没有介绍清楚的是。是不是说剑桥大学易经研究中心和易禅研究联盟是不是并列的两个机构？是在易经研究中心这个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了易禅研究联盟，那就实际上在原来的基础的加进去一个禅。
那现在改名了吗？
改名了，已经改名了。就现由此现在是叫的是易禅研究联盟
啊，
不是易经研究联盟。
以前是
易经
研究中心。好了，现在是易禅研究
联盟，对，可以这么讲。那这样，
那您是哪一年学的计算机，在哪里学的？
哦，我呢怎么说呢，我是在北京大学学的计算机，当然我是瞎混的了。学计算机啊。那么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创办，就是创业了，学生创业属于学生创业。那么当时那时候是没有自己的公司的，是我是等于借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然后再做点生意吧，就是那时候学计算机嘛，学计算机就给别人做一些程序开发呀，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服务啊。那么，而且非常有幸的是，还参与了这个微软的 Windows 95的汉化，就是中文版的本地化。当然，我是很小很小的一块非常小了，大一大块应该是微软找别的文件做了。那么后来我到1997年创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那么就专注在这个软件本地化这个领域，就是所谓的我们在国内叫汉化，在中国叫汉化，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国外的这些软件，你像微软的 Windows 系列呀、Oracle 啊、数据库呀、Java 等等，这些跨国公司的它的软件要进入中国，要卖给中国的话，它要把这个版本变成中文化啊。原来它可能是英文，那要变成中文。那变成中文呢，它有两大块内容。一大块内容呢， 他又在源代码里面又做修改，把我们叫单字节和双字节 single byte 和 double bytes， 那么这个单双字节要做转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我们原来计算机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比如说 OK， 它是一个英文的单词，我们又把它翻译成确认的时候，它这个空间你要把它变大，这个按钮的空间要变大，变大以后可能发现放在这个位置呢不美观，还要调整它的位置，那么这一块呢就从源代码里边做修改，我们叫做 engineer、另一块当然是 translation 了，就做它的这些界面的翻译以及它的说明书啊等等这些 documents 的翻译那么我就这个企业呢就软件公司的专注在这个领域里边那么当然做了很多的像后来的 Windows 98、2000啊，还有 Java 呀、Oracle 啊、SAP R3 啊等等，
这做的还是挺大的
当时在影响上还是在国内还算老大但是规模不是那么大了，规模不是老大。
是不是您提早退休了，或者说如果现在还坚持的话，没有刘强东他们什么事了？
不能那么讲，我们各有各的领域嘛。但是实话讲，因为我后来不想做企业了以后，但是我的其他的，我们大概70-10名公司。我规模当然不是老大，但是也在70-10名，肯定在70-10名了。那据说好像是5-5名吧，大概。那我们70-10名现在好像有4-5家上市了。
你应该是钱挣够了，觉得这辈子不用愁钱了，所以
没有没有钱是没有够的，
看穿了是吧？
但是关键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啊，这一辈子，有许多的可以追求的我们创办企业呢，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追求那么，可能我觉得
研究也是，
你做研究或者说甚至你是做爬山，对不对？登山队呀，加入精神登山队，很多的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方面可以让你做体验做探索那么我因为还是对，因为从小的原因嘛从小喜欢易经，我们家族祖传易经呢对易经呢比较爱好那么做企业呢，我觉得好累，很累，做软件企业你是知道的，非常累了那我觉得给我的这个，似乎我还想过另一种人生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精神上的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把企业呢做了改造退出上海，然后进入我自己喜欢的这个文化领域里边
那我手头的资料呢您那个除了精通易经之外还结缘佛法2006年就在北京现在著名的龙泉寺板一佛法僧三宝，2016年的时候又在中国扬州这个叫高明寺这个名是吧
对，
高明寺打完10个禅7后被禅宗大德少云长老收为弟子，赐法号为严果，跟随长老学习禅法。那2017年8月又板一台湾著名的慧门禅师修习看化参禅法门。你能介绍一下您对那个您跟佛法的缘吗？
对不起，我还得要稍微纠正一下你的一个错别字，不好意思可能你不在这个领域里边，一般人都会读错的，我最初也读错了，这个不叫百一，叫皈依，皈依佛法，皈依佛法僧三宝那我是2005年，很早了13年以前了。2005年呢，因为也是机缘巧合呢，我参加了我们河北赵州百灵寺在中国的庐山举行的禅茶会禅茶会，在那儿我结缘了这个佛法的禅宗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
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企业了吗？
还没有呢，那时候还在做，还在做。那当时就对禅呢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一个事情。那这是零五年从庐山下来以后，到2006年我就皈依了
龙泉寺。
在龙泉寺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啊。那皈依了以后但是因为一直在创办企业，还在
师父是学成大
和尚，我的师父，但是他是我的皈依师我学法的反倒是刚才讲的邵元长老啊，还有这个慧门禅师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师啊。那到这个，那么皈依了以后呢，但是因为还是在做企业嘛，没有许多时间来自己做专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再加上我自己对这个易经也很爱好，就逐步萌生了我想过一个另一种人生的一种想法啊。
所以您易经是自己感兴趣，说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然后自己感兴趣钻研，然后这个佛法呢也是您对它感兴趣，所以很自然的想把它们结合起来，是吧？
对的，没错。而且我刚才讲皈依了以后，一直在禅宗领域。那这个领域当然最开始因为还在创办企业，没有更多的时间自己修嘛。那后来企业改造以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自己的时间了以后呢，我一直在体验这个禅。那包括到许多地方打禅期呀，刚才讲像到光明寺打禅期，十个禅期是七十天时间，每天在坐禅、行香、行禅。每天的工作就是这个每天的时间都是用在这个上面。那么对禅了以后呢，也就有许多的体验了啊。那么我就会发现说，禅的这个所体验到的这些那个境界，和我们意呢所要指引你到了那个境界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东西啊，只不过用不同的符号，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其实照我的理解，您当然后来还想把科学就是加进来啊，然后特别是禅这个东西，我觉得抓不住，好像就是你就静坐，然后想要悟出什么人生的道理。但是你要科学的话，也有那么多公式，然后要做那么多实验，好像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要把它们结合起来挺难的，我感觉
是我们，如果我们粗一想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 我们的科学是走了一条逻辑的啊思辨的路线，用逻辑和思辨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啊。那科学已经走了这么多年，而且走的它的成绩是辉煌的，而且值得我们赞叹的啊，给人类也带来很大的方便啊，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但是它的整个的路线是走的是思辨的逻辑的路线来认识世界的。那么禅的刚好相反，它是用非逻辑的、非思辨的，就是用一种不思维的思维，用不思维的思维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那这两个呢，都讲是正，都讲是业。那么呢，我们科学是讲，也是讲是正，讲是业啊。那禅呢，也是讲是正，讲是业。只不过是我们禅呢，是通过自身的体验，而自身的体验来实证它的。哎，它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来认识世界的。那么这两个又往一起走，其实我们有种说法说，我们极远就极近，最远的地方就是最近的。那么两个相反方向走到极端的时候，它会汇合到一起的。我就说，我换句话说，我们宇宙是一个圆的，是一个球状的，宇宙是球状，就是我们地球一样。我们假设两人相反方向走，一定最后还是汇合的啊。这是如果两个极端走是这样子的。那么恰恰我们易经的这个理论又能够连接这两端，易经的能够，这个易说易经的还不是很确切，我们的易这样的思想和智慧这样的一个方法，说思想智慧也是不够准确，是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呢，能够连接，也能够连接这两端，易经能够这个方法，这个模型也能连接机缘和机境，就是逻辑和非逻辑这两端。那么通过易经的中间桥梁，使得科学和禅呢能够连接起来，互相解释，互相理解，互相阐释啊。
这很有意思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英国剑桥大学易禅研究联盟的主席宋国领先生啊，宋是宋朝的宋啊，国家的国，领袖的领。那么宋国领先生呢，以前是一位企业家啊，是开办软件公司的，做的也很大。那么在国内呢，也跟那个佛法，就是有一些佛门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易经呢，他是自己业余时间或者受到自己家庭的影响，从小就有所钻研啊。那么，一个机缘巧合，他到了剑桥大学啊，就是创办了易经研究中心。之后呢，因为他跟佛法之间的不解之缘呢，他有意要把易或者说易经跟那个禅学结合起来，所以有了个易禅研究联盟。我其实对您就是创办的这个易禅研究联盟啊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佛道儒啊，就是佛嘛，佛门就是就南朝就有484是吧，那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寺庙。那么道呢，道观也不少，全世界也有很多道观。那儒呢就更不用说了，你如果是所有学校都是孔子的，或者说后人，或者连孔子学院是全世界都有几百所。然后那你想创办这么个新的一个 学说也好，或者联盟也好，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要创办只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理论，还是最后有实业，甚至有一个教派或者什么？那只是说我提出这个说法，那会有没有想到要有多少人接受或者认识它？
这个他这个机构，他肯定他首先不会说变成一个什么教派啊，什么一个山头啊，不会的。他是只是一个大学学府的一个学术团体而已。那这样的团体的意义在哪里啊？他虽然说我们有现在已经有许多思想和文化了，比方你刚才讲到的我中华文化的儒释道，儒释道，那你要知道这个儒释道，至少我们中华文化这儒释道这三个大支派，它的根源都是易经，都是易。我刚才讲说易经不是很确切，都是易。那怎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道呢，我们儒释道的道是这个它的有两个基本的经典，一个是《黄帝内经》，一个是《道德经》，那这两个基本经典的根源是易。如果你跟许多研究道的人，研究这个《道德经》也罢，还是《黄帝内经》也罢，这些人都一致的会认为说，我们这些经典它的根源是易。换句话说，易呢是我们华夏文化的总根源。那既然是总根源，它的刚才说道，那么它的释啊，释就是释迦牟尼那个释，这个释呢是我们印度的佛法传入中国以后，和中国以易为基础的、为核心的或者为根源的这个文化进行了融合，就是本地化。刚才我讲软件，我这个本地化，进行了本地化以后，形成了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文化、诗思想啊。那么儒就不用讲了，刚才讲你也讲到了，儒就不用讲了，儒本来更是直接的从易的应用，这么易的所展现的哲理，甚至展现的道，这么延伸下来的一个学派也罢，一个思想也罢。那么也就是说，儒释道的根源是易啊，是易。那我们看到这个易呢，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啊。那禅呢也是从印度，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拈花微笑啊，拈花微笑讲的就是印度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讲了49年法，他最后讲到最后的时候，他一天呢没讲一个字，不讲一个字，只拿起一枝花，绣花，就是拿起一枝花来。他底下1250人弟子，很多弟子呢就很纳闷，哇，这个老师以前都是每次给我们讲，用语言讲许多讲法，讲许多，今天怎么一夜不乏呀？只拿一枝花看。很纳闷，但是这个他的另一个弟子叫迦摄的弟子会意了老师的这个意思，微笑了。那释迦牟尼佛说，好，我把最妙的法门传给了传给了这个迦摄宗者，迦摄弟子，这个禅就是这么来的啊，禅这么来的。那么后来到达摩祖师，就是印度的达摩祖师，又把这个印度这个禅呢，在汉武帝那个时代 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又和中国的这个以义为核心的为根源的文化呢进行了长达1000多年的融合，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啊。那么禅又是这么来的啊，禅是这么来的。那么好，义呢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中国货啊，那么禅呢是印度的禅和中国的义嫁接在中国义的土壤里边产生的中国的禅宗啊，这就有意思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讲，义和禅就代表了我们东方的思想和文化啊。那西方呢，因为古希腊那时候的思辨哲学起来以后，形成了后来的哲学和科学。哲学和科学最大的特点是思辨和逻辑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就可以代表西方的思想和西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好，义和禅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方的思想和东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而西方呢，科学是代表了西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那么这三个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我们学人类认识世界的三大的主要工具、主要方法。那如果在这三个这个义和禅在剑桥大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研究，就非常有意义了。嗯，
那义对科学研究有促进作用吗？
啊，
除了7000年前的这个类似二进制的那个什么乾坤啊这些博那个，
刚才讲了，刚才好像我是不是讲到了，就是不但是这个二进制受他的启发发明啊，那么尼尔斯波尔受他的启发。
哪个叫尼尔斯波尔？
尼尔斯波尔就是我们量子理论的教父级的那个人物嘛。
哦，
那不是上世纪初的时候，他是他是丹麦嘛，在丹麦科学家嘛。他的许多学生都获得诺贝尔奖，因此他实际上他是像教父一样，在这个量子理论这里面，他像教父一样。那么呢，爱因斯坦是相对论嘛，那么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他们直接甚至长达50年的半个世纪的争论嘛，就是想这两个这个想有各有各的这样的有矛盾点吧，啊，对方有矛盾点啊，有争论了半个世纪啊。那就是就这个尼尔斯波尔，他自己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协同理论，是因为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的孔庙的太极图受启发而创立的。那么像这个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基因的64个基础密码子啊， DNA 啊有64个基础密码子，这64个基础密码子和我们易经的64卦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啊，严格的对应关系。那包括我们约束周期表和我们易经呢这卦也有对应关系，包括我们人这个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它的产生和裂变过程也是1生2 2生4 4生8 8生16 16 32 32 64，也是这样的过程。而且我们旅法的刘子华先生呢，因为这个对我们易经的推演，就这个八卦的推演而发现了10颗星星，后来被证实等等等等。这个易经呢对我们的科学至少有许多的启发。
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异常研究联盟的主席宋国岭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宋先生您是不是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讲一两句话寄语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们好，非常荣幸今天被小月台长苏小月台长来请来在这里给大家共享我对异常这样一些体会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共享呢，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的伟大，而建立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复兴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复兴也会推动给世界带来活力带来更大的一个推动那么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我们商贸，更多的是我们文化的交流和互通给全世界文化的交流和互通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所有的华人，海内的海外的，尤其海外的华人们，我想我们更会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伟大以此来我相信将来我们中华文化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更多的活力，更多的促进。谢谢大家。
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易经，通过对异常的研究，能够悟出诸如二进制还有人类基因的组合这样更加重大的但是还没有发现的发现。谢谢宋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